好，第三，您的各位观众，晚安，欢迎收看《原视午安报新闻》，我是 Umas， 先带你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最近阿里山乡民代表会针对特富野部落是否要从达邦村分村独立进行讨论，那乡民代表跟学者都认为从历史文化性来看有其必要。而台中市的原住民歌唱大赛呢，在葫芦墩文化中心热闹登场，除了天籁美声，也规划了许多原民文化特色市集。而在周末两天呢，第一届的原视新闻人才培训营开课，内容是涵盖了记者养成、播报体验、新闻摄影实作，要挖掘产业新人才。好，焦点新闻先带你来关注呢。在上个礼拜，阿里山乡民代表会呢是针对特富野部落是否要从达邦村分出来，成立为特富野村进行讨论。那由于呢，这个特富野部落跟达邦部落呢，在周族的文化脉络是属于不同的大社，那部落的位阶呢也是相等的啊。但是其他附属的小社呢，像是乐野、来吉、山美等部落呢，在行政区域都是属于村，反而这个身为大社的特富野，在行政区域却是隶属在不同体系的这个达邦村啊。因此呢，这个提案的乡民代表跟学者就认为，特富野独立成村呢是有其必要，不然后代子孙会忘了达邦跟特富野两个部落之间的历史文化差异。
Hosa 在周语里是大社，也是社群的意思。而每个大社都拥有独立的领导体系、土地领域、氏族组织、神灵信仰以及库巴等内容。然而，经过多年的殖民迁徙以及疾病影响，以前四大社如今只剩下达邦和特富野。而过去部落阶级为平等的两大社，却因为日本政府和国民政府初期的区域划分误判，把两部落划进同一村。直到现在，特富野部落仍归属在达邦村里。而学者蒲忠诚就担心，若不分村，往后族人会遗忘两社不同的历史脉络。因此，近日就由代表在代表会议上面提出分村案进行讨论。蒲忠诚也说明，在州族规范里分成大社和小社，重要的祭活动都只能是拥有库巴的达邦和特富野来发起，而小社的族人到时就要回到所属的大社来参与祭仪。而现在所有的小社都升格为村落，而作为大社的特富野人依属在达邦村里，蒲忠诚就认为在行政处理上面应该要回归传统规范。虽然在文化面上族人们多数是同意分村，但早已习惯两部落为一村的族人也担心分村会分散原本的人力资源。而特富野部落的族人也建议，若成功分村，在更改证件等资料上面公所能给予补助。目前已纳入代表会讨论的分村案，接下来就是要着手规划投票的日期。但代表也评估，近期正是族人的农忙期，确定投票日期可能还要与族人沟通商量。原视老报的嘉义阿里山采访报道。
好，也是要为了社区环境所着想，来看到在台东的有一位经营园艺的业者，他多年来不停地在这个人行道上种植大量的植物，希望透过绿美化来维护市容，结果呢最近却被警方以占用人行道来开罚，让这位民众呢是觉得很委屈。不过市公所就表示呢，其实政府是有开放民众可以来认养公有的人行道，但很少民众知道是如何来提出申请，因此呢近期会辅导民众来完成申请程序之后，那在之后呢，也可以继续来驯养。好，医师马波龙要带你来关心人口老化的议题。那台湾预估呢，将会在2025年进入到这个超高龄社会，也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呢，明年将会突破20%。也因此呢，老年长照的工作需求呢，也是更加迫切。因此就有协会来向原民会申请计划，要在高雄的都会区跟原乡来开办免费的原民照福员的考照班，也吸引了不少族人报名。
根据国家发展委员会估算，台湾老年人口将在2025年超过20%，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而整体人口老化的趋势也带进地方原乡。从高雄民政局的统计来看，目前三个原乡茂林、桃园、纳马夏的老年人口比都超过了10%。而原乡的人口老化伴随的就是长照工作人力的需求增加，为此光源全人关怀协会就向原民会申请原住民照顾服务员考照计划，分别在茂林和都会地区开办免费课程，吸引不少的族人前来上课。
昨天晚上就来了上来，我觉得
就发现近年原民青年投入原乡照福工作的比例虽然有提升的趋势，但由于能力不足的问题也是年轻照福员服务时最常卡关的点。 协会认为原乡推行照护员考证计划，不仅是能补足部落的照顾需求，更是要把年轻人才留在家乡，由族人照顾族人的方式紧密连结部落关系。李炫老婆子高雄茂林采访报道。
好，看见屏东急重症病人的需要，有民间团体呢就捐赠屏东基督教医院价值高达318万的救护车跟自动心肺复苏机，而希望可以提升屏东救护量能跟品质。好，另外来看到的是屏东县动物之家在昨天正式揭牌启用。那这片土地呢，原本是日据时期的战俘营啊，经过县府规划之后，就把它改造成毛小孩乐园，也结合了犬猫收容、宠物医疗，还有野生动物救伤功能的生命教育园区。 好，希望可以连接在地产业。花莲太巴朗部落族人自主在富田协力桥发起了市集活动，也邀请传统工艺达人以及工作室参加，稍后一起来关心。好，回到文报新闻，继续来关注地方消息。来看到的是，在花莲太巴朗部落的族人呢，最近是自主来在富田协力桥发起了市集活动，就邀请了在地的族人、传统工艺达人以及工作室来参加，希望可以连结在地产业。 好，接着看到的是台中的原住民歌唱大赛呢，是在葫芦墩文化中心来热闹登场了。那现场呢，是除了有天籁美声，也有规划许多的原民文化特色市集。好，一起来回顾金曲奖的亮点。除了获奖跟表演的原名音乐人为典礼带来的感动之外，那颁奖嘉宾阿令的小口误呢，还有每年麦克风架到底要调高还是调低的问题，也为金曲奖带来了不少的亮点。
它可以再低一点吗？我现在是布农组，
不一样。
好，在金曲奖的颁奖典礼当中呢，获奖人的获奖感言也成为了话题啊。接着来看到是拿下最佳台语专辑奖的卑南族歌手把内，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呢，是提及了天安门事件，立刻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就连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也都相继分享把内的言论。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国际消息，以色列跟哈马斯的战争呢，去年十月爆发以来，是造成了加萨走廊许多的平民伤亡跟人道危机，因此美国的校园爆发了许多反战挺巴勒斯坦的行动。但是今年四月开始呢，许多大学校方就跟当地的警察联手驱逐校园抗议者占领的地区。那这些纷争的画面背后呢，也显示了美国年轻世代对于以巴问题的态度呢，似乎是出现了很大的转变。那我们现在呢，一起来关心。 要来挖掘产业新人才，在周末两天，第一届原视新闻人才培训营开课，本内容是涵盖了记者养成、播报体验、新闻摄影实作，稍后要带您来关心。好，回到晚报新闻，继续来关注的是人才的培养。来看到呢，在这个周末两天举办的第一届原视新闻人才培训营，那课程的内容呢，是从记者的养成、播报体验、新闻摄影实作等等，都让学员可以亲自上阵，更有来自海外的学生参加，也分享了他对原视新闻的看见。 好，进入七月暑假，许多部落都会规划文化课程。那台东延平乡体育会呢，也举办了打陀螺的比赛，让孩子们可以体验部农族传统竞技活动。而也是传统文化来看到是延续阿美族的传统技艺，手抛撒网。那这是台南市马冷冷学会呢，就办理了台南市义长杯手抛撒网竞赛，同时也跟原民会合作，要办理明年全国原住民族运动会水域撒网项目的选手选拔啊，希望可以找出有潜力的选手来代表台南参加国家赛事。好，接着来看到的是台东县长滨乡的联合海祭活动。那因为疫情中断六年之后，在6月29号是再度复办啊，透过这个海祭的祈福仪式，要祈福长滨乡出海呢都能够出入平安，那渔获跟雨水也都能够丰足，要免除部落的疾病跟瘟疫。 好，在彰化方院呢，渔民会训练黄牛到潮间带来采收蚵仔。但类似的作业方式呢，在这个比利时的北海小镇也看得到。只不过当地的人呢，是用强壮的玩马来拉着渔网到海中来捕虾。那这种在过去盛行于北海海域的骑马捕虾呢，现在放眼全球啊，只剩下比利时，而且也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捕虾量是逐渐减少。 好，接着来看今天的山海气象。先看到屏东的狮子牡丹满洲低温23度，最高温有30度，20%的降雨机会。太武雷伊圈日22度到31度，20%的降雨机会。三地门雾台马家19度到31度，降雨几率在20%左右。高雄的桃园那马上茂林14度到28度，2-3%的降雨机会。嘉义阿里山14度到27度，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南投的仁爱鱼池水里信义11度到28度，2-4%的降雨机会。台中的和平区17度到28度，有40%的降雨机会。苗栗南庄师潭泰安20度到29度，2-3%的降雨机会。新竹的关西尖石五峰16度到29度，也是2-3%的降雨机会。新北乌来桃园复兴20度到28度，2-3%的降雨机会。宜兰的大同南澳20度到30度，有2-6%的降雨机会。花莲的新城花莲市吉安26度到31度，降雨几率偏高，有60%左右。秀林万荣19度到30度，在秀林有高达60%的降雨机会。寿丰丰滨24度到30度，2-5%的降雨机会。凤林光复瑞穗25度到30度，也是有2-5%的降雨机会。卓溪玉里富里低温11度，最高温30度，2-4%的降雨机会。好，接着看到台东东海岸地区26度到31度，都有20%的降雨机会。池上关山海端延平19度到30度，20%的降雨机会。鹿野台东市卑南24度到31度，降雨几率偏低，都还有10%左右。在南回地区20度到32度，也是20%降雨机会。而在兰屿地区28度到30度。最后看到外岛地区低温27度，最高温有31度。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午安报新闻。如果您有任何的新闻题材，请拨打远西专线。感谢您的收看，我是 Umas， 我您的米红米桑。